全习近平出事全靠浓妆遮掩。专家说美日军演这个变化是政治信号。中国留学生在约克大学援港遭封杀。中共操控海外过百网站传播假消息。天文馆说明年起年三十将消失五年。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是林思明。今天是香港时间2月9日礼拜五。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传统新年之前，中共党魁习近平面临新一波的权力危机。习近平2月8日出席中共国务院主办的新春团拜。央视的镜头底下，习近平一格一格地走入会场。他2019年访问法国，2023年去南非的时候，都因为走路一格一格，腿脚不灵敏，引起广泛的关注。现在看来，他的毛病还在。巧合的是，最近再度传出消息说，习近平确实有病，靠化浓妆来掩盖。较早之前，有没办法证实的消息说，习近平胰腺发现阴影，可能得了胰腺癌。消息快速被热传，中国股市大升。之后习近平考察天津，被认为意在展示自己身体健康，结果 A 股再度下跌。网民说什么政策都不能够救市，还要传出噩耗才得。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6日接受《看中国》采访的时候表示，现在习近平健康肯定有严重问题。他现在面上化了很浓的妆，应该是想掩盖病情，但很难说是不是胰腺癌。胰腺癌很特殊，没办法做手术，因为胰腺非常之软，一用刀就会将整个胰腺割断，没办法手术，只能够化疗。那如果化疗，习近平应该出现体重急剧下降。王君涛认为，更加重要的是，大家传这个消息说明了人心向背，非常明显，公众希望习有病，所以大家都将这个当作一个好消息在传，这个是一个人心的策度。时事评论人陈柏空亦都在直播入边提到，一名跟中共体制内有很多接触的消息人士说，从大瘟疫爆发以来，习近平一直靠化浓妆来掩盖病情。陈柏空拿习近平去年去南非参加金砖峰会时候的一张官方近距离照片评论说，中共帮领导人影相非常讲究，但照片上习睇落面色蜡黄浮肿，而且非常衰老。所以陈柏空认为体制内的人传说习有病很有道理。外界之所以关注习近平的健康，并不单纯是为了八卦猎奇，而是这个关系到中国政治局势，特别是习近平现在将所有权力集于一身的背景底下。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曾经对中央社分析说，对任何强人政治来讲，政治继承问题都是非常大的挑战。如果习近平突发健康状况，没办法行使职权，还没有明确指定的接班人，那就可能出现一个比较激烈的权力斗争。而且由于习已经将中共高层权力斗争从非零和游戏变成零和游戏，哪个赢了和哪个输了，那个差别太大了。所以为了避免最坏的情况，权力斗争的各方就可能拼到底，就会出现混乱和比较高的政治风险。另一种情况底下，如果习突然出事，而且已经有指定的接班人，那由于面对大权独揽的习近平，接班人被位期间不够胆巩固权力，拉帮结派，一旦上位就可能受到挑战。亦即是说，无论有没有接班人，习如果交接权力，中共政权的稳定性都会受到影响。寇建文还提到，习近平健康出事，中共权力交接过程中，外交没办法知道台海议题会不会被拿出来做文章，甚至就算习大权在握，亦不确定一旦他健康越来越差，会不会将两岸统一的紧迫性向前提。 王君涛亦提到，中共而家被美国列为现存国际秩序嘅最大挑战者。如果北京同美国发生冲突，以佢嘅规模同影响嚟讲，而家嘅俄乌战争、以哈战争都唔算乜嘢。习近平如果有重病，可能会改变中国政治外交走向。正因为领导人身体健康关系到接班人，亦关系政权稳定，所以陈朴空提出，如果习近平确实隐瞒病情，这件事一定会在中共高层引发不满，不排除到关键时刻习家军内部就会动手解决这个问题。正如毛泽东当年曾经多次分决，又因为白内障几乎失明，叶剑英等中共高层就多次暗示周恩来动手解决了毛泽东。或者习近平一旦重病，习家军会有紧急动作，甚至是极为不利于习近平家族的动作。各界越来越担心中共可能侵略台湾。在这种背景底下，日本自卫队和美国陆战队今个月展开联合指挥所电脑模拟军演，第一次明确将中国列为假想敌。BBC 8号的报道表示，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是对北京发出的政治信号。日美今次军演名为利刃，在1到8号进行，设想台湾发生紧急状况，无疑日美联军如何应对。值得关注的是，军演使用未经修改的实际地图，还首次将中国设定为假想敌。不过，日本防卫省在1月底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今次军演没有特定设想任何国家地区。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非常驻研究员长美贤向 BBC 分析说，日本官方避免刺激北京，但是今次演习传达的政治信号非常之明确，就是美日同盟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中方无法获胜。这个不单只是对北京发出的政治信息，亦表明了美日的共同战略利益。长美贤说，白宫领导的安全体系可信度这些年来面对很多严重挑战，譬如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入侵乌克兰和干预叙利亚，北京在南海和阿拉伯世界的势力延伸。与此同时，拜登撤军阿富汗的混乱令到美国形象严重受损，这个都可能令到习近平在2024年美国选举之前误判形势，在台海做某些动作。长美贤认为，利刃演习对中南海发出信号，就是美日有能力阻止中方的军事活动。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陈友华助理教授提出，澳洲参与了今次军演。过去几年，澳洲政府一直避免明确表态支持台湾，而今次参与军演意味着澳洲在未来的台海防卫当中可能扮演一定角色。陈友华还分析说，过去多年来的利刃军演都是将模拟夺回离岛作为演习目标，隐含目标是防止中共争夺钓鱼岛，而今年将演习目标改为应对台湾，意味着如果台海发生军事危机，美日更加可能介入。同时亦表示，虽然美中恢复交流对话，但美国并未放缓军事压力。相对来讲，美日演习是对中国阻吓的进一步升级。英国约克大学7号上午举行毕业典礼，来自中国的留学生马有为上台接受毕业证书的时候，举起声援香港的旗帜。校方刻意被直播镜头避开，转向舞台上方的校徽。外界谴责中共海外渗透校园，亦对约克大学的做法感到失望。马有为是约克大学硕士毕业生，曾经参与白纸运动等的活动。他在中国的家人因此两次被骚扰。马有为在英国遭到疑似是中共特务的人的威胁。马有为8号对美国之音表示，事前曾经告知校方，为了表达与港人站在一起的立场，将在毕业典礼上展示写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马有为希望约克大学副校长可以与他握手，共同展示这一面旗帜，藉此激励海外香港社群，但是校方拒绝了这个请求。事后马有为批评校方2019年以来没有与勇敢抗争的香港学生站在一起， 对中共渗透校园毫无作为。出席毕业典礼的英格兰约克圣公会牧师费斯对学校的态度感到惊讶。他说约克大学违背了言论自由的原则，在利益面前放弃了学术诚信。约克大学政治系学生霍尔登向美国之音表示，约克大学对港人受中共打压视而不见，在校园不能够展示有关香港示威游行的图片和展报，实在令人不齿。美国之音注意到，官网显示约克大学华人协会是由中共驻英国大使馆设立的。美国之音询问约克大学校方，为什么一个学生团体会是中共使馆设立的机构，但是未获回应。加拿大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发表最新报告，欧美、亚洲和拉丁美洲123间新闻网站伪装成当地媒体，实际是中共的大外宣，传播亲共虚假信息，攻击对中共态度强硬的政治人物。公民实验室这份报告通过追查网域系统发现，深圳的海外传媒是海外这123间假新闻网站的背后推手。公民实验室举例，一个网站自称罗马日报，看落同意大利传媒一样，头条讲述意大利总理的政治前景、意大利北部的热气球节等，但在主页的一角有一个栏目叫做新闻发布，点击进入就能够看到一连串中共官媒的文章，鼓吹中国对全球经济复苏的贡献、中国推动科技创新等。在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2022年8月出访台湾前后，这个罗马日报网站上出现攻击佩洛西的文章和丑化蔡英文的影片，并且大量转载中共英文版官媒环球网的内容。公民实验室研究员阿尔贝托·菲塔雷利在报告中表示，由于这些网站的快速增长，当地媒体和观众会在无意中受害。加拿大卑斯版《星岛日报》前总编辑何亮茂8号对自由亚洲表示，公民实验室的报告绝对可信，北京在海外打舆论战历史悠久。何亮茂举例说，加拿大有《明报》、《星岛日报》、《健康时报》和《星星生活周刊》等30多家媒体，看落好像加拿大当地的中文传媒，但实际上是中共的大外宣，他们影响到华人社区，你分不清楚，这个是相当恐怖、相当惊人的。除夕亦即是我们讲的大年三十，台湾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在官网发表文章说，从明年起连续五年，大年三十将会消失，由立月29暂代除夕。天文馆解释说，黄历是根据月上变化制定的历法，月上变化周期是29.53日，所以和阳历不同的是，黄历有大细月之分，每个月新月出现这一日，在地球上看不到月光，这一日叫做朔日，被定为初一。从2025年到2029年这五年，黄历12月29号的第二日就是朔，也即是年29之后的一日就是初一，所以这五年的立月是小月，没有30号，由年29取代年30成为除夕。天文馆亦提到，年30消失并不是罕见的现象，以过去10年来讲，2013年、2016年和2022年都曾经出现过这个现象。至于未来10年当中，将有8年都没有年30，只有2030和2034年能够将除夕称为大年30。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睇，同埋预祝大家新年行好运，大吉大利。